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10月20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月19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蒂勒森发表捧印批中讲话，中国政府呼吁美方抛弃偏见，吸取经验，美国部分参议员推动对社交网络政治广告管理立法。中纪委副书记，林肯应该赞成西藏推翻农奴制度。马来西亚与三家公司展开谈判，力图解开马航 MH370 失踪之谜。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将加速弹道导弹研发，力挺欧盟，马克龙推动法国正式承认欧盟旗。欧盟对马德里提供支持，加泰独立派国际调停计划落空。十月革命纪念百年祭临近，俄总统普京称其带来复杂后果。马耳他反腐女记者被暗杀后续，媒体人士上街要求正义。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傅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蒂勒森发表捧印批中讲话，中国政府呼吁美方抛弃偏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周三的一次活动上提出了将与中国的区域竞争对手印度进一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发言，他并就南海问题指责中方有着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回应，他宣称中方绝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发展自己，并呼吁美方能注重中美关系，抛弃对华的偏见。蒂勒森在首次出访南亚之前做出了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注重发展美印关系的演说，他在讲话中强调了美印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民主国家所共享的价值观和联系，扬言双方的合作在近期得到了更好的强化，并宣称在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中将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时机。此外，他在发言中还就在今年曾与印度在两国边境地区发生过武装对峙的中国外交政策做出了批评，他并特别抛出了南中国海发生的争议海域问题来作为自己观点的论据。蒂勒森指出，中国在该地区的挑衅行为向被美印两国共同承认的国际法及准则构成了威胁。面对来自美方的这一指控，陆康德代表中国当局在次日的发言中重申，中方坚定维护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遵守联合国宪章遵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态度。他并提出了中国将不会以牺牲他国利益换其自我发展，但也不会放弃对自己的正当权益的回应。与此同时，他并要求美国理解中国关系良好、中美关系良好对双方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呼吁美方放弃对华偏见，从客观的角度上对待中国在国际上的积极作用。吸取经验，美国部分参议员推动对社交网络政治广告管理立法。自美国网络巨头脸书公司在上月揭示了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曾有至少3000多个疑似被俄罗斯方面购买的政治广告出现并流传在该公司的社交平台后，接到报告的美国国会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深入的核实和调查。与此同时，共和及民主两党的多名参议员则就此推出了针对规范社交网络发布政治广告管理的立法计划。正在推动这一立法动议的民主党资深参议员艾米·特罗布切在周四接受采访时宣称，首先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个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俄罗斯用这种方法攻击了我们，并会继续采用类似和不同的计策来削弱我们的民主制度，离间我们的国家，这其中就包括购买网络政治广告的方式。这一计划同样得到了他的民主党同仁参议员华纳、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的支持。此前，脸书创办人、首席执行官扎克伍伯格曾在上月21号的一个视频中证实了该公司曾在去年大选中投放了3000多个被俄罗斯买主订购的政治广告。对此，参议员麦凯恩通过书面声明表示，作为俄国干预美国大选事件的后续，加强对外国势力干预我国大选的措施现已刻不容缓。他并指出，现有的美国政治广告法律不幸地未能与时代的变革和科技的发展接轨，因此这也是他们推出该议案的主要原因之一。据称，这个被称为诚实广告法案的立法动议要求所有用户超过5000万人的在线平台维护和披露在立法选举或竞选中所有500美元以上广告的投放人的信息，其内容应与现行的电视和广播规则类似。中纪委副书记，林肯应该赞成西藏推翻农奴制度。随着中共十九大会议的继续召开，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杨晓杜与中组部副部长齐玉在周四就加强党建工作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情况参加了记者会。 当有记者发问如何处理从严治党和人权问题的平衡时，在西藏有过多年工作经验的杨小杜宣称，曾致力于解放黑奴的美国已故总统林肯应赞成中国在西藏推翻奴农制度的功绩，并就随后公布的会议记录显示，这两名高官分别回答了来自中国大陆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央视、新华社等机构在场记者提出的问题，并同样对以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和俄罗斯塔斯社记者为代表的外媒提问予以了答复。值得一提的是，当有来自同样为央视下属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的记者提问问到在反腐工作中中共如何处理从严治党和人权方面的平衡时，负责该问题的杨小杜则回答表示，在他眼中人权是一个非常现代的问题。他并根据个人工作经验指出，其曾在一次访美时就人权话题与负责接待的一名美国官员进行过讨论。杨小杜先称，中美两国人民都认为解放了黑奴的美国已故总统林肯是英雄，这涉及到了人权问题，但反之中共在西藏解放农奴的历史同样也是人权问题，但却得不到美国人的理解和认可。他还进一步说道，如果从拥护林肯的角度来讲，他应该赞成中国在西藏推翻农奴制度啊。因此杨小杜认为人权问题是特定的，有前提有条件的。他还补充表示，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符合国家及人民的利益，打击违纪的行为、违法的行为就会因此得到限制，就会促进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马来西亚与三家公司展开谈判，力图解开马航 MH370 失踪之谜。本周四吉隆坡方面传来消息，马来西亚政府正在与三家专业的搜救公司就重启搜救马航 MH370 航班飞机的事宜进行谈判。尽管在飞机失踪后各方展开了长达3年的追踪工作，但飞机及机上乘客却至今依然毫无踪影。大马当局宣布此次将考虑恢复搜救计划的动作受到了来自马航失踪家属们的欢迎。据悉，大马交通部长廖中赖在周四的讲话中对这一消息予以了证实，但当局正在与上述公司代表进行谈判，并未确定是否会采纳其中的方案。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将加速弹道导弹研发，请听有台记者瑞迪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伊朗革命卫队19日通过 Dasnim 通讯社发表公报指出，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敌意姿态，伊朗的弹道导弹开发计划将加速推进。这份公报继续写道，强加给革命卫队成员的严厉制裁措施以及一个失去控制的总统的敌意态度和粗暴表现，都暴露出美国及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府中东政策的失败，而革命卫队将比以往都更坚决更有力地保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及其利益。伊朗政府坚称其导弹开发计划是出于自卫目的。国际社会围绕伊朗核开发以及导弹计划的谈判僵持多年难以推进。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家德国终于在2015年达成一项妥协。但特朗普政府上周五宣布拒绝核准伊朗确实遵守了相关的承诺。他一方面指责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是美国至今达成的最糟糕的协议，另一方面威胁说美国随时可能终止这项协议。他下令对伊朗单方面采取了新的制裁措施，但他同时也表示美国目前不会退出协议。特朗普的言论立即引发德黑兰方面的愤怒，也令另外几个协议签署国深感不安。欧洲联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下月初将前往华盛顿，试图说服特朗普政府不要破坏这项艰难达成的国际协议，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周三则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支持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
力挺欧盟，马克龙推动法国正式承认欧盟期。请听我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式启动程序，法国承认欧盟的象征包括由12个星和蓝颜色底色组成的欧盟旗帜。日前，包括不屈服的法兰西等在内的部分法国政党质疑说，法国国民议会内不应该挂欧盟旗帜。就此，19号星期四，在欧盟峰会之余，法国总统府宣布，总统马克龙已经正式启动程序，以便承认包括欧盟旗帜在内的欧盟象征。据报道，马克龙已经于本星期向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发出信函，宣布法国将像其他16个国家一样承认欧盟的旗帜以及欧盟的其他象征。 马克龙在欧盟峰会开始前表示说，我非常高兴在此欧盟峰会之际，在一些人正在试图制造分歧，试图让法国自我卷缩之际，再次重申法国对欧盟旗帜和欧盟盟歌的眷恋。10月10号在德国法兰克福举办的一次欧盟问题辩论会上，马克龙就已经宣布法国将承认欧盟的象征。他当时解释说，承认后某些人就不能够将欧盟的旗帜从法国议会或者是其他地方撤走。在此之前，法国极左政党不屈服的法兰西递交了一条修正案，规定在法国议会内只能挂法国国旗或者是联合国的国旗。不过这一修正案没有得到通过。
欧盟对马德里表示支持，加泰独立派国际调停计划落空。本周四，西班牙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给予加泰地区主席普伊格蒙特关于后者是否放弃独立的澄清大限正式到期。中央政府也于当日上午宣布将依照宪法启动暂停加泰自治区的自治权的程序，而拉霍伊政府的这一决定也在随后得到了来自法德政府和欧盟方面的支持。这同时也意味着加泰独立派早先曾希望的欧盟介入调停方案也正式化为了泡影。然而拉霍伊政府的这一决定还是在当天得到了来自法德两国首脑人的支持。在当天于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国家首脑会议中，与会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并代表欧盟做出了将不会介入该争端的决定。他并向媒体表示，我们对加泰罗尼亚独立的问题都拥有自己的情感意见和评估，但从官方的角度来说，欧盟就该问题没有干预的空间。此前加泰独立派曾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盟，能出面对其与马德里政府就独立公投结果和加泰的未来所存在的分歧进行调停，但欧盟方面则指出这是一个西班牙的内部问题。对此默克尔也说道，我们支持西班牙政府的态度，并希望有能以宪法为基础解决该问题的方案存在。另在法国方面，马克龙曾多次表达了对马德里所存在的支持态度，他还批评了加泰因为经济繁荣而要求独立是经济自私的表现。他还在当天向记者介绍到，欧盟28国成员国的首脑将会在会议中向西班牙中央政府的态度予以支持。十月革命百年纪临近，俄罗斯总统普京称其带来复杂后果。在俄国十月革命发生100周年的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周四对这一影响了世界的历史事件给予了他个人的评价。普京在发言中宣称，100年前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给今天的俄罗斯带来了复杂的后果。一向对曾经辉煌的苏联充满感情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天出席俄智库瓦尔代俱乐部的年度国际专家会议时，回顾这一历史事件宣称，责任的缺失永远是革命事件的导火索。他并说道，今天我想强调，在1917年发生的俄国革命这一系列事件中的历史经验。就具体的对该事件的评价问题，普京则表示，我们看到它所构成的结果是复杂的，我们必须承认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正面的成果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讲话中他还发问道，难道不可以放弃革命而通过渐进演变的过程来达到目的吗？对于十月革命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普京则指出，如果采取渐进前进的态度，这就可以避免付出该事件后国家地位被毁灭及上百万人付出生命的巨大代价。马耳他反腐女记者被暗杀后续，媒体人士上街要求正义。自欧盟南欧成员国马耳他的一名专接国内腐败问题的调查记者加利奇亚在周一遭到汽车炸弹暗杀后，该国的新闻人员周四纷纷走上了首都的街头进行示威抗议，宣称将不会被恐惧所威胁，并要求政府调查凶手，给予死者死难者家属正义。53岁的贝哈加尔加利奇尔曾是在一名以调查贪腐事件在该国而著称的名记者。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重播由芳华为您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共十九大今天进入第二天，上午举行第一场记者会， 法新社报道说，习近平思想已经纳入中共体制用语中，与毛泽东并驾齐驱。中共十九大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在长达3万多字的报告中，习近平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说法，陈述了该思想形成的背景以及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项基本方略。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包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新时代一词在习近平约3.5小时的报告中一共出现了36次。按照习近平的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他为此定下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体目标包括在2020年到2035年的首个阶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在此后15年的第二个阶段，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虽然习近平自己说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中共政治局常委张德江、郁振声和刘云山等人在出席十九大代表团的分组讨论时，都把它称之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最终直接冠上习近平的名字留下伏笔。刘云山说，新时代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党治国理政新境界，管党治党新境界。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广大党员干部要增强四个意识，深入领会这一思想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质要求，深入领会贯穿其中的坚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强烈历史担当、求真务实的作风、勇于创新精神和科学的方法论，更好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在参加青海代表团讨论时也称，习近平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境界。李元朝表示，习近平做的报告高举旗帜，继往开来，给人以信仰的感召、方向的指引、进取的力量、胜利的信心，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进新时代、谱写新篇章的总纲领、总部署、总动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强调，赞同并拥护习近平所做的报告，并称习近平不愧为英明领袖，不愧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设计的总设计师，不愧为中共的一代核心。纽约时报的文章说，习近平使用的众多口号中有一个特别突出，习近平多次表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这个词语也出现在其报告的冗长标题中。习近平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这是我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习近平还明确表示，他是带领中国进入这个新时代的最佳领导人。通过使用新时代这个词和其他类似的说法，习近平似乎在表明，他在这个新时代的角色与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的中国标志性领导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一样。习近平还把中国视为新时代的榜样，并说，中国在不模仿西方价值观的情况下发展了经济。他说，中国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速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栏目。
各位听众，法国的570个贫民窟，这是10月19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由于今年1月27号通过的平等和公民法律，所以今年冬天在法国住在那些贫民窟里的人将第一次受到保护，将不会被驱赶出贫民窟。但是在法律规定的不能驱赶住户的起事日子11月1号到来之前，将住户从那些简陋的建筑内赶走的行动却在加速进行，而且是在非常沉闷的静悄悄的气氛中进行的。法国世界报说，法国共有571个非法的营地，其中有113个在大巴黎地区。在这571个非法营地里居住的有16000人，其中 36% 是未成年人，大部分都来自东欧国家。这些在非法营地贫民窟居住的人，一般要在贫民窟住上7年的时间，才有可能获得一个像样一点的住房。在这长达几年的时间内，他们通常根据非法营地被拆除的情况，随时从一个营地转移到另一个营地。中国也是一个创新的强国，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思想版面上的一个大字标题。文章写道，北京希望能够避免金融资本主义的暗礁，以便在技术创新领域内大量投资。文章说，欧洲应该加入到这一富有活力的行动中去。文章写道，让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再生，习近平对中国的远景规划是非常明确的。18号开幕的中共19大上，应该确认中国雄心勃勃的工业政策战略，并将实体经济放到中国梦的中心地位。署名沙克勒·埃多尔和布伊的文章说，在最近几十年内，中国深深地改变了自己的定位。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积极地实施多边主义。中国的市场虽然仍然受到国家的领导，但是却开放了。但是中国试图走出自己的道路，习近平一直都在抨击自由经济体系，尤其是美国的自由经济体系。很早，习近平就开始和房地产领域的金融投资做斗争，目前他又试图制止资本流出中国。所有的这些都是出自同一个信念，这就是金融领域应该支持实体经济，它既不能够用于扩大投机泡沫，也不能够用于海外的金融投资。作者还指出，由于中国的总体债务达到了2万亿欧元，占其 GDP 的 250%，所以掌控债务就成了是否能够生存下去的重要问题。为了实现这第三条路，让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泡沫，习近平的优先重点非常明确，这就是城市发展、环境技术、能源、出行、后勤以及基础设施。从来还没有一个政府是如此的重视支持实体经济。中国的金融业向中小企业投资，给农村地区提供资本支持。由于各种金融的工具，使用可再生能源和发展创新产品技术的中国企业，2017年在中国 GDP 中的比重已经占到了 10%。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为您带来的观察中国栏目。
中共十九大昨天在北京开幕，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共十九大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召开在即的十九大正在把全球目光吸引过来。法国世界报十五日在头版打出中国强国崛起几个大号汉字，里面用八个版讲述围绕这一主题的故事。世界报的这一做法是西方主流媒体拉开十九大报道潮序幕的缩影。那么面对十九大，全球舆论界为何又很兴奋呢？他们在研究中国的路线，也就是中国制定政策的逻辑，以此来评估中国能否成功应对各种挑战，使已经保持了几十年的强劲发展继续下去，以及中国接下来的发展情形会对世界力量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林晴的社论说，十九大前夕，外媒不约而同大篇幅书写习近平五年之下的中国。法国世界报周日出版有关中国的号外专刊，用了八大版篇幅探讨中国的变迁，头版以简体中文大字标题“中国强国崛起”，一度引起官媒《环球时报》、央视兴奋报道。之后赫然发现内容不少是讽刺中共加大集权封建、全面控制人民，权力切割下的经济、人民及企业未来生活及获利会更加紧缩压迫等等，吓得众多的官媒急忙把报道下架。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永红的评论说，国际媒体观察人士包括外国政府希望尽早知道十九大报告的主要内容，例如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会怎么样体现在十九大报告中，以及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国际竞猜游戏循例开始了。然而今年许多人遇到一个尴尬的情况，即信息少、悬念多，可能出现的意外结局多。和此前几届党代会前各种名单纷纷出炉的情况不同，今年的各种传说明显减少，这一方面反映高层保密与遵守政治纪律的工作做得较好，党内政风出现转变；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本届领导不受限于原有结构与做法的行事风格。越是关键的决策，在酝酿过程中越是密不透风。十九大的关键问题，包括十九大报告、王岐山的去留等，大家静待十九大接踵。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共十九大王岐山去留仍是焦点。境外媒体分两派，日本媒体倾向去往，欧洲媒体倾向留往。王岐山去留比习是否指定接班人更受瞩目，甚至比习如何安排亲信入场、是否恢复党主席制等更吸睛。除了举国关注反腐撒谎动向，也反映反腐松紧是否受海外爆料影响，并显示习近平对党内潜规则七上八下态度、五年后习是否续任、是否有其他重大变革等，所以王岐山成了指标。王岐山上月出席全国纪检监察系统表彰大会，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被解读为可能退休，但话也被解读为将或留任领导新工作。如果他从反腐高峰退下，无论出任中共可能恢复主席之后的副主席，或续组长国监委，甚至出任总理，辅佐习近平脚步熟稔的经济领域改革，都有可能。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相比西方的民主选举制，中共自上而下的人事选拔考核多属于暗箱操作，背后涉及庞大的山头派系之争、政局平衡等一系列问题，不确定性因素多。尤其是一些党内势力为了在权力斗争中获得先机，采取向外界放料的方式攻击对手、引导民意、影响舆论，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因此大行其道。以今次十九大人事安排的各种版本而言，有不少所谓的内幕人士供料，其实是一些政治派系为了打击对手的策略，尤其是关于王岐山的进退流转以及未来接班人选问题，更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王岐山反腐整风得罪诸多利益集团，他们都希望王今次全退，甚至退了以后被清算，坐实王以贪反贪之名。 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蒂勒森发表捧印批中讲话，中国政府呼吁美方抛弃偏见，吸取经验，美国部分参议员推动对社交网络政治广告管理立法。中纪委副书记林肯应该赞成西藏推翻农奴制度。马来西亚与三家公司展开谈判，力图解开马航 MH370 失踪之谜。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将加速弹道导弹研发，力挺欧盟，马克龙推动法国正式承认欧盟旗。欧盟对马德里提供支持，加泰独立派国际调停计划落空。十月革命百年纪临近，俄总统普京称其带来复杂后果。马尔塔反腐女记者被暗杀后续，媒体人士上街要求正义。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瑞迪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栏目。
各位听众，中共十九大召开的次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十九日在北京发布最新统计数据，肯定中国经济前三季度稳定向好，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十九大开幕前宣布中国经济下半年增长可达7%的乐观预测之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肯定了法新社综合14名分析人士的预估。中国经济增长稳固，但第三季度略有减缓，而债务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不定时炸弹。中国国家统计局19日在其官方网站上的相关报道侧重中国经济前三个季度的整体表现。根据这些数据，今年前三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9%， 增速与上半年持平。从这个态势看，增长速度已经远超过了此前中国政府对2017年增长 6.5% 的预测。但法新社19日的报道则侧重今年7月至9月的中国经济表现。数据显示，第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成长 6.8%， 显示中国经济虽然增长态势稳固，但与今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 6.9% 的增长水平相比，第三季度的成绩则略显减缓。这与法新社此前咨询14名中外分析人士后得出的平均增长预测吻合，而且该项预测还认为第四季度的增长可能还要低于第三季度的表现。十九大召开之际，中国经济不断出现令人鼓舞的数据，伴随着官方媒体连日来对5年来经济成就的宣扬。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9月中国生产价格指数明显增长 6.9%。 经济分析人士均向彭博通讯社表示，这个数据远超出他们对增幅 6.4% 的预估。工业生产9月份成长 6.6%， 好于8月份的 6% 的水平。中国对外贸易今年9月也出人预料地爆出喜讯，进口环比增长 18.7%， 此前经济界人士预估的增长只有 14.7%。 对外出口也从8月份的 5.5% 猛增到 8.1%， 但这个数据则低于增长 10% 的市场预期。个人消费增长也超过市场 10.2% 的预期，达到 10.3%。 不过服务业则显示出停滞，增长幅度为两年来最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中国经济今年上半年的表现，在10月初上调了对中国2017年和2018年度的增长预测。尽管分析人士通常对中国的统计数据的可信度存疑，但仍然预测中国2017年经济增长将好于政府此前 6.5% 的增长预测。不过认为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对下半年经济增长可达 7% 的预期过于乐观，因为这意味着2017年年增长率将达到 6.95%， 而专家们对中国第四季度的增长预期只有 6.6%。多名经济专家对法新社的预测平均值则是2017年全年增长 7.4%， 略好于2016年 6.7% 的增长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天前也只将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从此前的 6.7% 上调至 6.8%。 应该说中国经济今年上半年得以维持 6.9% 的增长水平，除世界经济整体形势呈复苏增长态势的带动外，更得益于政府对大型基础设施工程的资金支持和宽松的贷款措施。但这样的结果是已经庞大的债务继续攀升。尽管鉴于形势好转，政府得以放松经济支持政策，但在今年第三季度，基础设施开支仍然大幅增长。有分析师向法新社表示，这些喜人的数据掩盖着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贷款持续膨胀问题。中国能否继续这种以投资基建和房地产业驱动的模式？而且专家们注意到，九月份中国工业增长成长主要来自大型国营企业。日渐庞大的中国债务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不定时炸弹，而政府在中共十八大以后承诺的诸多经济改革措施迟迟未能落实，更增添了债务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上调中国增长预测的同时也发出了警告，认为债务的快速增长增加了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八日在中共十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呼吁要努力减少与债务相关的金融风险，打击房地产业投机行为。不过他的这次讲话例外的没有提出长期的增长目标。以上是今日经济。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还将是由瑞迪为您主持的公民论坛栏目。
各位听众，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也就是原来的北师大女附中，2017年9月初隆重举行百年校庆，吸引几十届新老校友与教师返校，共襄盛举。但在百年校庆日的欢歌笑语背后，一段难以言说的历史也萦绕着一些前来参加庆典的个人的思绪。1966年8月5日，在这所位于北京闹市中心的精英女校，副校长卞仲云被一群亢奋的红卫兵殴打致死，成为文革暴力的标志性事件。这种暴力远不止于北京师大女附中，但关于这段暴力历史的记录与讲述，因为官方对文革话题的沉默甚至压制而陷入窘境。欢迎您收听对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王友琴女士的采访的第二部分内容。就说围绕文革历史的讲述和分析，是一直呢有很多的这个争议。那我还想就这个女附中、师大女附中当时红八月期间的这些暴力，以及以后的这些暴力呢，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当年卞仲云是当天毙命，他已经没有办法指认他的加害人。那么其他的老师从这个殴打的批斗中呢存活下来，他们对当时参加殴打的这些打人者，他们其实是亲眼所见。为什么
是这样
没有的？为什么也没有？
我的《文革受难者》出版以后，我终于联系上了当时，被打的一个教导主任，他的名字是梅树明。梅树明老师也现在也已经去世了，但是在这个十年以前，我跟他联络上了。我在写这个《文革受难者》书的时候，我只见到了卞仲云校长的丈夫还有胡志涛副校长这两个跟八五的暴力直接相关的人，但是后来我找到了梅树明老师，梅树明老师告诉我那一天的斗争会不是自发开的。
怎么讲？
是革命委员会布置的，上午就有人来通知过他，说今天下午要斗争你们。所以梅树明老师认为我的描写不准确，因为我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哈，我当时只是看到到达打人斗人地点的是我们班高一三班的学生红卫兵。
嗯，
那么梅树明老师告诉我不是的，是有组织的，可是红卫兵的领袖刘静坚决否认这个事儿。他还告诉我说，我跟他见过一次面，平常他们拒绝跟我这来往的嘛哈，但是我跟他见过一次面，他说梅树明老师一个人说的是孤证不算。那当然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现实的情况。
那个副校长胡志涛，那他在文革之后有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些人参加了对 他的殴打。
我听说胡志涛校长跟有关部门详细的谈过，但是我自己只是在1993年访问了他，那天我没有谈到这个谁打了人这些事情。第二次我再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我只见到了他的丈夫。他的孩子很明确地告诉我说，胡志涛说，就说以前也有人来找他谈的时候，胡志涛校长说我只跟组织谈，听说胡志涛校长就跟上级的组织甚至公安部门都谈了详细的情况。当时红八月的暴力有多严重，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习近平当时是八一学校6年级的学生，他也被红卫兵殴打，甚至还被游了一次街。习近平的老师陈秋颖在前年来跟我谈过很详细的经过，陈秋颖老师也一直跟习近平有来往的。我们现在来提这件事情，不是说因为他在几十年后当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我们说那个事情是不对的。陈秋颖老师的看法非常明确，我们首先要否定的是殴打一个6年级的13岁的少年人，仅仅就是因为他的爸爸所谓有问题，这样的一个暴力迫害的原则是我们必须要否定的。他说习近平当时还问了他为什么，他当然也说，他说当时他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他都就只好胡乱解释了一通。但是你可以看到陈秋颖老师不是编出来这些故事的，你甚至可以看到去年9月习近平到八一学校，因为是庆祝教师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这些照片上陈老师他站在习近平身边。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习近平当年也是文革暴力的一个受害人之一，他的故事和可以说和千千万万的当时文革期间的受难者的故事呢，其中的一例。但问题是这样，就是习近平现在是当今中国最高的领导人，但是2016年文革发动50周年的纪念，中国舆论几乎是没有提及。怎么理解在习近平的任下，他作为一个文革经理人过来人，并没有为此去鼓励推动对文革的反思呢？
你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哈，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来想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专门对此做过研究呀。我就是认为陈老师是一个非常正直也有勇气的女老师，她会站出来把这样的事情告诉大家。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让他的声音发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个事实。我不知道控制中国的媒体的人他们是怎么来想的，他们现在定下的守则是什么哈？但是我想作为中国的普通人，经历了文革的几亿的普通人，我们应该说，我们应该开放关于文革的事实和是非判断的讨论，不应该用愚民政策来把大家的嘴封上。而且同时另外的一些人，比如说一些当年活跃的红卫兵，他们反而很活跃啊，他们甚至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故事不是历史，他们的主要意思是说我写的是故事不是历史。
文革暴力的行为追究呢，这个责任一直呢是在一个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的这个纠结中徘徊啊。那50年之后，您认为指认这个具体的施暴者是不是还仍然很重要？怎么看这个个人在这场全国性的这个运动中自上而下发起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中的责任？
我认为这是两方面的责任都有的哈，但是具体怎么做，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能力所能达到的事情。不过我尽了我的能力，第一，我觉得应该把文革的暴力迫害的真相告诉大家，而不是隐瞒起来。第二，我觉得应该对文革做更深入的分析，特别是文革的理论和目标。那么第一个方面，我做的第一个工作是我收集了受难者的名单呀。第二个是我后来发表过一些文章，我来讨论文革的迫害机制。那您可以看到我发表了有一篇文章叫文革斗争会，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尽管迫害是在别的地方也发生过的，但是文革用了一种特别独特的手法叫斗争会。 卞仲英校长就是在所谓斗争会上被打死的，女三中的校长沙平也是在斗争会上被打死的。那么相比之下，我们可以看一下，斯大林也迫害了很多的人，杀死了很多的人，但是他还用了所谓的表演性的审判，哈，英文叫做收揣，他还有一个法律的形式，虽然是表演性的，是假装的，但是在中国连这都没有用过。卞仲英经过任何法律的审判吗？没有，就是被拉到斗争会上打的。那么文革的迫害方式叫做群众专政，红卫兵就是一个群众组织，红卫兵就可以打死人，不受到任何的法律的干预。那么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教训。那么还有一个是牛棚。
那我还想知道，王金尧先生自卞仲云被打死之后，他一直没有放弃想申诉，那他最后他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呢？
王金尧先生在1989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拒绝以后，其实我觉得那个信也不完全是拒绝哈，那个信承认在师大女附中发生了红卫兵暴力，打死了卞仲云，那个信还指出是从北大附中开始的，只是当时法院检察部门不能处理这样的事情。那么之后王金尧先生说了一个话，他说我们不能付诸法律，只有付诸历史，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或者反过来说，这些曾经作恶的人也很敏感啊，然后他们就开始来进攻写历史的人了，所以他们才写了什么故事不是历史的书。
对，那这个王金尧先生他自己说我们不能付诸法律，我们可以付诸历史的，他当时是希望怎样做呢？
他提供了很多的证据的，他有全部的记录啊，我有一寸高的材料是从他那儿来的，但是没有人理睬他的材料啊。那么他年纪也大了，所以我一直希望女附中的同学和更多的当时的学生哈，他们还年轻，他们也会用电脑，也有能力来把历史写出来，就像陈秋莹老师一样哈，他会告诉我们呀，到底发生了什么。王金尧现在在医院里，他太老了，96岁。那么他以前做过什么事？刚才我说了，他坚持去走这个诉诸法律。那么另外，其实他也做另外一些事情，我都受感动的。卞仲云1966年打死以后，1967年那个时候北京这个抄家的封的比较弱了，王金尧就在家里的柜子里给卞仲云做了一个纪念堂，柜子的门是平常是关着的，打开这个门就可以看见柜子的内壁贴了一个卞仲云的照片，在柜子里他们总是放上一朵鲜花，一瓶清水呀，来纪念卞仲云，这就是他们家的柜子里的纪念堂。那现在我的看法是，我们完全可以建一个真的纪念堂来纪念文革的受害者，至少我们可以在网上做一个纪念堂，这就是我做了我的文革网页的一个动机呀。最近我的同班同学叫杨团，他写了一个建议书，现在正在我们的同学中传阅，他建议要求女附中的，就是现在的北京实验中学，把8月5号当作一个特别的纪念日，来纪念卞仲云校长，也纪念女附中还有9位在文革中被害死的老师和职工，也当然我们更推广说是为了纪念所有的文革受难者呀。这个信正在我们的同学中间流传，有一些同学已经表示了支持。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王友群女士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艾米为您带来的法国风光栏目。
听众朋友，中国桂林的象鼻山面向海外，而法国也有一座象鼻山，其驰名的程度绝不亚于它在桂林的远亲。这就是法国诺曼底大区的艾特雷塔海滩上的象鼻山。艾特雷塔法语是 Etretat， 这是法国上诺曼底大区滨海塞纳省的一个市镇，以其海盐而著名。由于其独特形状的悬崖，常被称作是象鼻海岸，堪称诺曼底的洁白海岸上的一颗珍珠，是一个凭借美景和悬崖而深受游客欢迎的地方。其最著名的景点就是三座海市门。艾特雷塔也已经被列为法国著名的名胜景点的名单。艾特雷塔小镇本身也极具特色，镇上大部分的建筑都修建于中世纪，灰色石材砌成的房屋装饰鲜明。走出小城，沙滩上尽是大小均匀、圆润光滑的卵石，清澈的海水呈浅绿色，泛起白色的浪花。浅月牙形的海湾两侧都是高大的白色悬崖，悬崖孤悬海面，由海水的侵蚀而形成了拱门，犹如一个象鼻入海，象鼻山因此得名。高耸的悬崖、圆润的卵石、清澈的海水以及远处海天一色的美景，真可以让人解忧忘俗，也让这里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从地理结构上看，洁白海岸完全是大自然不经意的杰作，主要是由断续中断的高大白色悬崖构成。这片海岸受到海水不断的冲击和侵蚀，悬崖几个世纪中都纹丝未动。据介绍，是19世纪的海水浴的潮流，让人们发现了这片自然的景观。这个独特的大自然的杰作，海崖以其相连的鹅卵石海滩美景，也吸引了众多的艺术家。画家伊莎贝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就发现了艾特雷塔，随后诞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印象派与这个地区的关系也十分的密切。印象派标志着现代艺术和学院派的决裂，在世界艺术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法国的绘画流派在1874年到1886年间通过在巴黎举办的一系列公开展览成名，而诺曼底地区尤其是它的海岸地带极大地促进了这场新的绘画的研究。荣金、莫奈和不丹以及许多其他的画家都在艾特雷塔的鹅卵石海滩上支起了画架，将这个海滩的悬崖永恒地定格在了他们的画笔下。有网友还向喜欢法国印象派绘画的游客推荐了一条法国北部印象画派的采风之旅。这条线路从巴黎出发，沿着莫奈的故居吉维尔小镇到鲁昂，再到翁弗勒尔，最后到艾特雷塔，让游客深入到法国印象派大师创作的源泉中进行体验。莫奈故居吉维尔镇驰名世界，他在这里创作出了包括睡莲系列、吉维尔花园的日本古桥等著名的作品。在鲁昂旧城中的大教堂的知名度也非常高。莫奈在1892年2月份到4月中旬以及1893年为这个教堂绘制了30多幅油画，来捕捉不同的光线、时间、不同的色调和明度，带给教堂不一样的视觉感受。翁弗勒尔是一座安静的海滨小城，有宁静的港口，大量诺曼式的风格的建筑，老城区充满了艺术气息。城中最著名的建筑就是建于15世纪的圣凯瑟琳教堂，古朴而亲切，它是法国现存的最大的木造教堂，更是收藏印象派大师莫奈作品的主要美术馆之一，也十分值得一游。最后，这条线路就将您带到了今天我们这个主题要介绍的重点，也就是印象派画家的又一个朝拜的写生圣地艾特雷塔。在海边想象莫奈等画家在这里写生绘画的情景，可能也会激起您不少的创作的灵感和欲望。以上的法国风光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 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241。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蒂勒森发表捧印批中讲话，中国政府呼吁美方抛弃偏见。吸取经验，美国部分参议员推动对社交网络政治广告管理立法。中纪委副书记林肯应该赞成西藏推翻农奴制度。马来西亚与三家公司展开谈判，地图解开马航 MH370 失踪之谜。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将加速弹道导弹研发，力挺欧盟。马克龙推动法国正式承认欧盟旗，欧盟对马德里提供支持，加泰独立派国际调停计划落空。十月革命百年祭临近，俄总统普京称其带来复杂后果。马耳他反腐女者被暗杀后续，媒体人士上街要求正义。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傅林为您主持，也要感谢毕朱丽的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Le Premier Jour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18 Dolls 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Un matin comme tous les autres, un nouveau Paris.Chercher un peu de magie dans cette inertie morose. Clopin clopant sous la pluie, jouer le rôle de sa vie. Puis un soir le rideau tombe, c'est pareil pour tout le monde. Rester debout, mais à quel prix?Son instinct et ses envies les plus essentielles. Mais tout peut changer aujourd'hui et le premier jour du reste de ta vie plus confidentiel. Pourquoi vouloir toujours plus beauCher la lune, quand on a les étoiles, quand les certitudes s'effondrent en quelques secondes, sache que du berceau à la tombe, c'est dur pour tout le monde. Rester debout, mais à quel prix?Sacrifier son instinct et ses envies les plus confidentielles. Mais tout peut changer aujourd'hui et le premier jour du reste de ta vie, c'est providentiel.
广简体中文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中文繁体推特网址是@RFI_TRADCN。